好，那我们 Devin，我们先来，更新一下有关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信息，因为我们上次预测了西班牙会送《平行母亲》之后被啪啪打脸，万万没想到他们送了好老板，
对，真的是万万没想到。
其实他们就这样抛弃了阿莫多瓦。
但可能也是因为去年《痛苦与荣耀》没有，不是前年《痛苦与荣耀》没有拿到好成绩，所以他比较，是不是觉得北美已经对阿莫多瓦厌倦了？
看了一下西班牙好老板的导演呢，他之前应该大家最熟悉的他的作品叫《美好的一天》，就相对都还是比较商业的片子，他之前导的。今年西班牙片好像也希望不大的样子，因为现在看到法国的短名单，法国这个我们也预测错了，小妈妈也没有进。现在法
小妈妈
国
没
的
有
短
进。
名单上面，但是郑发生和泰都还在，
对，都在。
还有一部法国片，很多人都没有怎么听说过这部叫《北区侦缉队》，看的人非常非常的少，在豆瓣上面只有1000多个人打分。
但是这一部的联合编剧，这一部的导演。是郑发生的导演的老公，然后郑发生的导演做了这部的编剧，联合编剧。
这个就很迷惑，因为它明显是一个商业片，它也没有
他是去年戛纳的 selection，但是因为去年戛纳不是没办嘛，所以所有的片子，
啊。
如果去年戛纳能办的话，他这个应该是做一个非竞赛展映，然后找一堆法国的明星去走个红毯这种。福茂最喜欢干这种事。
对，对，因为我看到它是去年10月就在法国上映，但不管怎么说，另外2部都是拿了大奖的，它。他 不能再选这个了吧？
那说不定呢。
这个现在也很，现在这个很难说。现在还有一个公布了的是韩国公布了他们是这部片叫《魔加迪沙》，是一个相对比较商业的片子，就他没有选一个入围电影节的文艺片。就日本如果这次。不是冰
对。
口龙界，我们真的是一
那
个
真
保
的，
押对的都没。
冰口龙介老师，
现在加拿大也送，因为他现在改名叫国际电影奖，所以就没有说语言的限制，也没有说必须是非英语国家，只要是你这个选送的国家认可就可以。所以
对。
加拿大今年也送了一个法语片。叫 Drunken Birds，然后德国送的是大表哥演的那一部，
哦，男人。
I'm Your Man，对，是他演一个机器人男友的这么一个片子，是今年柏林的嘛？
我觉得能理解，虽然巴赫曼先生口碑很好，但是较比起大表哥的这部，巴赫曼可能在北美的热度并不高，因为。
而且我觉得，他是不是想要借大表哥的这个脸刷一刷存
存在
在
感。
感？
很有可能。
爱尔兰现在送的一个是爱尔兰语的片子，这个片子我也没有看过，它的片名还是个爱尔兰语，我的妈！目前为止，好像很多国家，送了，但是都不是那种。就是很受到关注的国家，可能他们像法国这种竞争太激烈了。台湾地区现在送的是瀑布。摩洛哥很有趣，他送了一个叫《Casablanca Beats》，这是入围了戛纳的一部片子，讲的是摩洛哥的年轻人唱嘻哈的一个片子，还蛮有意思的。我戛纳的时候看。
它是不是中文翻译叫高深？哎，高昂嘹亮还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是那部。
对，北影有放。
现在还有一个公布了的是韩国公布了他们是这部片叫《魔加迪沙 是一个相对比较商业的片子，就他没有选一个入围电影节的文艺片。就日本如果这次不是
那
冰
就，
口龙介，我们真的是一
那
个
真
保
的，
押对的都没。
冰口龙介老师。
现在加拿大也送，因为他现在改名叫国际电影奖，所以就没有说语言的限制，也没有说必须是非英语国家，只要是你这个选送的国家认可就可以。所以
对。
加拿大今年也送了一个法语片，叫《Drunken Birds》，然后德国送的是大表哥演的那一部，
哦，男人。
I'm Your Man，对，是他演一个机器人男友的这么一个片子，是今年柏林的嘛？
我觉得能理解，虽然巴赫曼先生口碑很好，但是较比起大表哥的这部，巴赫曼可能在北美的热度并不高，因为。
而且我觉得，他是不是想要借大表哥的这个脸刷一刷
存
存
在感
在
吗？
感？
很有可能。
爱尔兰现在送的一个是爱尔兰语的片子，这个片子我也没有看过，它的片名还是个爱尔兰语，我的妈！目前为止，好像很多国家送了，但是都不是那种就是很受到关注的国家，可能他们像法国这种竞争太激烈了。台湾地区现在送的是瀑布。摩洛哥很有趣，他送了一个叫《卡萨布兰卡 Beats》，这是入围了戛纳的一部片子，讲的是摩洛哥的年轻人唱嘻哈的一个片子，还蛮有意思的。我戛纳的时候看。
它是不是中文翻译叫高深？哎，高昂嘹亮还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是那部。
对，北影有放。
现在送定下来的大的片子还不是很多，我感觉西班牙这算是一个 surprise。
但是也没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记得阿莫多瓦那年凭着《对他说》拿了奖，拿了最佳剧本奖的时候，他没有入那个外语片。可能发行那边或者西班牙那边想的就是阿莫多瓦这部《平行母亲》可能不需要靠外语片的加持，可以在学院那边得到关注，例如潘潘的那个影后奖或者原创剧本这些。
也有可能，但是当年《寄生虫》不就是全都拿了吗？他全都爆了吗？
吓人了，
对，这个我觉
哭
得可
死
能
了。
还是取决于他的北美发行商，所以
嗯，
他去纽约电影节可能也是北美发行商的一个策略。他北美，他的发行是索尼，
索金嘛，索金，
对，索
阿莫
尼
多瓦
经
一
典。
索金，
对他，所以肯定这个是他们会重点推的一个片子，也有可能，对，有可能是出于这个考量。哎，我们现在都是马后炮，在这，就是被打脸之后自己找补。
笑死，
然后大陆，我们当时押宝是长津湖，不知道长津湖，因为他现在商业也很成功，不知道长津湖会不会被选中。我觉得今年感觉还是可能会选一个比较主旋律的片子送，这是我们一向的，就是这个策略，就是无所谓你得奖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态度在这。
对头。
大家好，这里是兔眼看电影。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两位朋友来做客，你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 Devon。
然后 Vicky，
大家好，我的微博 ID 是弗洛丽斯，然后我也在跟另外一位朋友做一个播客叫大小荧幕，然后我们主要会聊一聊我们喜欢的欧美电视剧和电影，然后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听我的播客。
然后 Vicky 现在是在英国。
对，在这边有比较多机会看一些国外的片子，对，就只是影迷而已。今天以影迷的身份来跟大家聊天。
好，然后今天我们紧急开始要录这一集，是因为最近有一部剧，然后我觉得不得不聊，然后从这部剧我们也可以展开去聊一下现在的流媒体对影视行业的影响。这部剧就是最近非常非常火的《鱿鱼游戏》，它火到什么地步？就是像我妈妈这种一年可能都不会看超过2部外国电视剧的人，我过节回家的时候，他就在问我说：“你有没有看过《鱿鱼游戏》这个剧？到底讲的是什么？为什么我的所有的，就是他刷的头条啊之类、抖音啊，所有的这些社交媒体上面全都在讨论这一部剧？你们两个，都看完这部剧了吗？就是大家先聊一聊，对他有什么感想？”
好，我先来。我看的有一点点的晚，因为我9月份一直在忙电影节的事情，然后就没有时间追剧。我是那天从北京回老家的高铁上，然后我就很无趣嘛，所以我把那个剧追完了。我就觉得就这个剧特别适合打发时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可以一口气刷完，然后你可以就刷的时候，你还可以看看手机啊，就是因为它整体的内容也没有就是说特别难理解，不是那种像网飞之前暗黑那种烧脑剧，你还得反复想它这个剧讲什么。就是鱿鱼游戏它就是一个有点偏向于娱乐性，然后也有一些关于人性的讨论这些，但是你看起来整体是比较轻松的。
啊，对，其实我也没有第一时间去看。其实他刚开始，3天刚在美国登顶，跟在其他几个国家登顶的时候，我其实是先在推特上看到了所有人都在刷我看不懂的命，然后发现了这件事情以后，后来才跟进去看的。但是就像 Devin 讲的一样，就感觉这个剧其实很网飞，特别适合 binge，然后。这就是为什么他出圈，我觉得也是一个意外吧，因为符合了所有的，他对这个主流能推的剧的调性。
对，我因为有很多人看完了以后觉得这个剧没有特别，爆笑，它不像比如说当年的《爱死机》或者是《纸牌屋》，看完了以后让人有一种觉得哇塞，我好像没有看过这样的东西。它其实感觉有一些，就大家也有讨论过，说它有很多像是抄袭容梗的地方。就它其实里面有很多我们觉得很似曾相识的东西，它并不是那么的 original 或者是那么的前辈，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恰恰是它能在全球都走红的一个原因，因为它，就是你不管是什么文化背景或者你是什么语言背景，它的游戏都很简单，因为就是小孩玩的游戏嘛，然后加上它所讨论的也是很基本的人性的东西，所以。就是在全球不同的这个观众、不同年龄段或者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他都可以看得明白这个东西。加上 Devin 说的，他的节奏也不是那么的紧凑，不是也不烧脑，所以你可能年纪大的人他也能看。一般来说，这种现象级爆红的剧，或者说那种票房特别高的电影，其实一般都是这样子的，就它不会是一个9分或者10分的东西。它可能反而更会是一个7、8分的东西，就大家看了以后都觉得还可以，就其实这个就够了。
你刚才说到那个抄袭的东西，但是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就是一边在看一边在做别的事情，然后看到第二集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有觉得他们那个衣服跟所有的布景什么的，跟纸钞屋的时候他们在地下道里面穿着一样的红衣服在挖坑很像，然后有一种我是不是点错了的感
对对
觉。
对对，我当时还在想，他们就是他们工作人员那个红色穿一身红色衣服，然后还戴个面罩，跟就是 Netflix 的一部西班牙剧《纸钞屋》，跟他那个扮相非常的像。我当时还在想，是不是奈飞故意把这个形象做进去，是他自己的剧做一个联动还是植入？
对，但是后来感觉好像只是正好撞了一样的东西。
刚才说到抄袭，有很多人都觉得这个 剧里面有很多大家看了非常熟悉的桥段嘛，一个是它的游戏本身就太普通了，不像，就没有什么原创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这种本身的模式，大家集在一起，然后为了钱去就是互相杀戮的这样一个模式，其实就很像大逃杀类似的这个梗，其实已经就是都被拍烂了。
我当时看的时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哇，这不是饥饿游戏吗？
底层人民或者就是阶级，就是一个阶级对立的一个现象，就是让这些穷人互相杀戮，然后让富人以此为乐。就是现在好像这么一个模式，它已经本身变成一个类型，或者说变成一个模式了。然后包括有很多人觉得它有点像《赌博默示录》，就是国内翻拍的那一版叫《动物世界
哦，李易峰演的那部。
》。对，那个是。其实它应该是翻拍的一个日本的漫画，然后日本拍的电影就跟漫画的名字一样，叫《赌博默示录》。它里面玩的就是纸牌游戏。
其实我觉得他故意去用小孩的游戏，然后加上他在游戏里面设置的这个配套的事项，其实都是特别。往童真去找，然后去往那些马卡龙色这些的配色，跟就是他们想要进行的这个游戏的恐怖程度是有一个落差，是有一个反差在那边的。然后也是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它在这个设置上比较好，跟其他的大逃杀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以及我觉得，我虽然没有看很多的大逃杀电影，我看到的几个更多的是一种主角的视角。然后主要的经历是在讲主角闯关，然后其实，在整个大逃杀的过程中，很少的会把精力去讲一些配角的故事。然后这个剧里面反而把很多的精力去把每一个配角都，人设都给丰满起来了，我觉得还蛮不容易的。
这部剧还有我个人觉得它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最后结尾，大家看到后面的时候已经七七八八的能猜出，就是这里剧透一下，能猜出最后这个大 boss 的身份，因为他前面铺垫的已经也挺多了，但是到最后的这个结局，男主为什么他放弃了这种好不容易得来的富贵，然后。最后，他终于可以回到正常生活的时候，他又放弃了这个东西，然后又冲回去了。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可以理解他是为了可能想要留个尾巴，再去拍第二季。但是我觉得最后转折的那个部分稍微有一点生硬了，就让人不太能理解，不太能接受，因为他其实是很厌恶这个东西的。
我之前看豆瓣，有一个人就是发了一个分析帖嘛，然后就是说，这个大 boss 跟男主是不是有血缘关系？因为他里面也埋了很多梗，就是说他儿子怎么样。然后还有一个脑洞，就是说如果他当时跟孔刘玩游戏的时候，他选的不是蓝色，选的是红色。那是不是他的身份也会有改变？
天呐，这个脑回路很韩剧，这是顶楼的脑回路吗？
因为那个红色不就是工作那些人他们是红色嘛，然后蓝色是那些参加游戏的人穿的是那个颜色嘛。就是说，如果他当 时选的是红色，那他走上的是不是李秉宪那个角色的那条路？我觉得这些脑洞虽然就听起来有点很离谱，但是你仔细一想，哎，如果这么拍，是不是也是一种可能性？
我记得之前有人已经去问了主创，就是那个主角是不是001的儿子这件事情，然后他们说没有，只是一个巧合。
这是一个巧合。
对，但是就是那个，但是红色的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也没有说。而且第一季里面其实对，这些工具人的描述还不太够多，所以也蛮期待第二季如果拍的话，能不能从这里多讲一点东西的。
我觉得李秉宪跟他弟弟那条线还蛮值得说的。
对，就是他是怎么进到这个游戏，然后怎么又会变成了一个里面的工作人员，他这个角色转换，我觉得这条线其实是非常值得挖，但是他能不能出得了钱，让李秉宪来演一整季，这就是个疑问了。 可能会找一个年轻人来演，就是年轻时候的李秉宪。
有这个可能，李秉宪跟孔刘都很贵，虽然
但一次只能出得起钱请一个人嘛，因为当时大家看《王国》的时候，最后出现了全智贤，就然后后来又说要给全智贤的这个角色又要开发新的东西，就我还挺惊讶的，因为全智贤肯定片酬也非常非常高嘛，然后没想到其实最后阿信就只是一个像 SP 一样的东西，就只是一发。结束，就看来可能还是没有钱让他演十集，因为现在鱿鱼游戏它，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是不可否认的，它是一个现象级的作品，就不管大家再怎么说它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或者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它现在我今天查到的，它现在已经是变成了奈飞非英语节目里面观看次数最多的，甚至它有可能会变成所有节目里面，就包含英语节目里面观看次数最多的。因为奈飞它是不公开所有节目的观看次数，这个是要看他自己什么时候想要把这个数据抛出来，我们才能知道。公开的消息就说它现在是最受欢迎的非英语原创剧集。然后是奈飞上面所有的节目里面观看次数最多的这些节目之一。
我记得在这之前就是观看的时长和次数最多的应该是 Bridgerton 吧，但是 Bridgerton 马上要出第二季了，所以不知道能不能再扳回一城。
我没有想到之前最高的是 Bridgerton， 我一直以为会是纸钞屋这一类，可能说就是像五十灰一样，大家对于这种就是情色类的东西想看的那个欲望比就是大家愿意承认的这个程度要更高。
我觉得一开始、
就是、不说但是大家都在看，
一开始看的时候其实没有想到它最后会变成这个样子，很多人可能只是觉得、哦、既然网飞给你推荐了它现在新的原创剧，然后也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看，正好又是疫情蛮严重的时候，就点开随便看一看。
对，因为它一开始包装的看起来就很像是一个就是带着现代这个调调的简奥斯汀、就是这种摄政时期的一个这种爱情轻喜剧，但没有想到后面他这个剧的发展就变成了一个软色情片。
但是我没有看这剧、哎、
你没有，我推荐你去看一下，我推荐你看一下，里面的女生还都蛮可爱的，他其实故事内核蛮无脑的，但是你感觉就是这种剧就是下饭剧，就是你看了也没什么损失，就是这种剧你可以看一下。他
对，就是摄政时期的绯闻女孩。
对对对对对，很贴切很贴切。说回来，就是由于游戏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现象级的剧，然后前几天大家也都看到了说里面的这个女生郑好娟，就是在里面演这个脱北的那个女孩，她因为是模特出身，这是她演的第一部电视剧，然后这部剧火爆了之后就是迅速飞升变成了 LV 的全球大使，这个是可以说是震惊内娱的一个消息，因为有很多很多内娱的小花还有小 idol 这是他们做梦都想要的一个 title， 没有想到这个韩国的一个模特出身的小演员这么快就拿到了。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前几天上了 Jimmy Fallon， 如果大家看美国的这种深夜脱口秀比较多的话，就会知道他们很少会请这种完全不说英语的嘉宾去，就包括他们之前请过 BTS 去的话，也是 BTS 是有成员是可以说英语的。就这也是从侧面说明了这个剧是真的在全球都非常非常的火爆。所以这个它为什么偏偏是这一部剧能红呢？你们觉得它主要的优势是什么？
我个人觉得就由于游戏它能够如此现象级的爆红还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的话就是网飞加持， 因为本身背靠大树好乘凉嘛，网飞它作为就是目前全球就是全球数一数二的一个视频流媒体平台，它能够给到鱿鱼游戏相当大的这么一个曝光。然后的话，不单单是韩国地区，就亚太地区啊，甚至北美、欧洲那边，他们都有机会能够看到这部剧。地利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说，考虑到一个就是疫情，大家现在就是走进影院的人少，他们很多人还是更愿意说在家里面来看这些东西，所以就使得在这一个阶段的话，它有很多人的关注，然后仁和的话就是说大众对于这种题材的作品依然保持一个兴趣度跟爱好度，可能很多人觉得就是这种类似于大逃杀呀，或者做选择只有最后一个 winner 的这种模式已经老套了，但其实不是。由于游戏的爆红，告诉我们，就这种关于人性啊这种题材的作品，其实你只要拍好了，或者你拍得有趣，照样还是有人买单。
我其实我觉得，根据我的观察以及我在推特上看到的，其实他这次的出圈跟我预想的反而很不一样。因为我觉得网飞前几次韩剧出圈，像《梨泰院》《爱的迫降》这些，其实都是最核心的那些 K drama fan 在推，然后在努力的说这个东西特别好看，然后这次完全是反过来的，这些 K drama 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就是这部剧能红，然后也没有人去推，都是一些其他的人看了以后，然后开始做 meme，然后开始在 TikTok 上面，做一些 reaction 之类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在短短的一周里面迅速发酵给传播出去的，然后。我之前看了一个新闻，也是说《鱿鱼游戏》在韩国以外的网飞对它的宣传其实基本上没有，更不会去美国大肆推这样的东西，所以也跟意外也是有关系的。而且就是《鱿鱼游戏》里面的这种血腥暴力的东西，对于现在
对，我看到 Twitter 上面有很多的梗，一个是那个碰糖，那个不同的图案，这个有很多人把它做成了一个 meme，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玩一二三木头人，就他们叫什么木棉花，我们国内玩的那个版本叫就是一般大家叫一二三木头人，就是那个木头娃木偶娃娃，就是这个东西也是变成了一个 meme。他们其实我觉得，就说明了这个游戏还是挺能被大家接受的。虽然说它好像是韩国人从小玩的游戏，但是好像其他地方的观众看起来没有那么的难理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跟《赌博默示录》就是差异比较大的地方。那个卡牌游戏虽然说它也不难理解，但是它略微的就是你需要动一些脑子。而且，因为这个你玩纸牌，它这个东西在漫画里面可能还好，你要拍成电影的话，你要把它做影视化的话，这个东西其实很难做出一个很好的视觉效果，它的冲击力肯定是不如，就是你玩着这种小孩看起来很幼稚的游戏，然后结果就是人碰一下突然就挂掉了，这个冲击力来得大。
但是它就是由于游戏里面，你像那个纸牌这个游戏，其实在国内东北那块儿，他们很多人玩，
啊，你说哪个纸牌？
就是那个打牌的那个，就是一开头孔刘跟那个李正
哦哦
宰玩的，
哦哦，哦，那个叫我们小的时
拍
候
画
养
片
画
吗？
儿，对啊，我们小时候在拍洋画儿，这还是代沟。
就包括拔河啊这种游戏的话，其实国内很多人也就是就
对
拔
对
河，
对。
对于我们来说都很熟悉。
然后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是，现在就是通过其他的韩剧，还有一些韩综，整个韩流就韩国文化输出还是比较厉害的。像他们里面的很多游戏，其实如果看韩综比较多的话，在一般的综艺里面也会经常出现。就是至少对于亚洲的观众来说，他们如果接受的这些韩国的流行文化比较多，看这个剧其实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就不陌生。
对，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在说，就是韩流是进入欧美主流的文化圈。我觉得其实这分成两个理解吧，一个是他有没有得到主流的认可，现在肯定能看到的是已经有了，而且是在这之前，你不管是那个寄生虫还是 K-pop 的一些事情，基本上已经能看到他是得到认可，但是他在这个主流的圈子里面占的那个份额，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份额，他是属于一个优秀的那个 alternative 叙事存在的。就感觉比较难讲这个东西。
对，我可以理解，就是那些人，比如说你现在不想要看一个，由欧美的白人去叙述的一个所谓西方主流的东西，然后你想要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视角，可能对很多这些欧美人来说，韩国的这些东西会是他的第一选择，因为他可以接触的会，他能接触到这些东西会比较多，他的选择也会比较多。
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不管是 K-pop 还是韩剧，还是它的 YouTube 上面的一些东西，它不单单是就是说我要出国，我要出海是出一个国家、两个国家。我觉得它那时候在2000年到2010年，基本上已经把亚洲大部分的国家跟地区先影响了一遍。然后从2010年之后，有一些是意外的爆红，也有一些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基本上，它现在能在全球范围内达到这样子的影响力，也其实不是很靠欧美了。其实它还是靠了很多人口众多的大国，比如说2019年的时候，韩国政府做过一个调查，说对韩国文化有大量消费兴趣，而且增速最快的是中国、印度，还有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像印尼、菲律宾、越南、泰国，然后增速比较中等的，但是也是属于得到主流认可的是美国跟马来西亚，然后还有很大潜力和兴趣，但是还没有到大量消费的国家中，增速最快的是巴西跟土耳其，增速中等的是澳洲、南非、阿联酋、俄罗斯，还有英国，还有一些欧洲的小国家。
拉美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我之前看过韩国一个旅游综艺，非常非常糊的一个综艺，然后就是韩国的演员去南美旅行，然后他们就去阿根廷，在阿根廷的一个牛排店吃饭，然后那一季里面是有江河那，然后就有牛排店里面当地的服务员就过来找他。找他聊天，然后说我和我老婆看了你演的《山茶花》，我们特别特别喜欢。他那个剧就是在 Netflix 上面看到的，然后就是当时江河那自己也说没有想到他去了地球的另外一端，在阿根廷竟然还有人看过他的剧。
我觉得拉美跟印度还有泰国的粉丝的体量其实都很大，但是因为不是非英语区，所以大家都经常忽略这些人。
对，还有一个是他们的消费能力，可能就他，或者是说他们的消费习惯，导致他们没有受到特别大的重视。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是一个就是大家很舍得花钱的地方，所以也尤其是在大陆的观众看来，其他地方都不值得一提。其实像东南亚呀、拉美啊这些，它毕竟还有南亚人数众多。所以，如果即使是消费比较低，如果它这个量上去了，也是非常可观的。所以，这就是这个剧另外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它在 Netflix 上面播。但凡它要是，在韩国一个普通的电视台播的剧，它可能都到不了，就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就我知道的哈，就这次《鱿鱼游戏》它这个热播，我认识的英国很多那种小演员，他们在因为英国他们那个戏剧不都是会有个 interval 嘛，然后 interval 就是他们在 interval 的时候都会打开网飞开始看上几分钟，哪怕只有几分钟的时间都不愿意放过的那种。就是像这种剧，我的意思就是像这种剧的话，它其实很因为它不烧脑，它跟网飞以往推出的剧集不一样。韩剧的话，它主要还是一个娱乐性比较重，就包括它之前出的那些 爱情片啊，爱情类剧集，就是他们可以用来打发时间，就瞅着一点空档，像拉美人，他们可能做饭的时候会拿出来看一看啊，然后晚上就是睡觉前拿出来看一看那种。
对，而且它主要还是因为网飞现在它覆盖的地区已经非常非常广，而且变成了很多国家观众首选的一个娱乐方式。就这个可能跟我们现在认知，因为它没有覆盖到我们大陆嘛，可能有很多人现在还不太了解。网飞现在在全球，它的用户已经是超过了2亿人，所以你想，如果这个剧只是在韩国播的话，它哪来的2亿的观众？它在只有在奈飞才有可能说覆盖到这么广的区域，然后有这么多人能看到。尤其是像欧美很多国家，现在基本上，年轻人就是他们已经没有电视了，他们就完全是靠网飞，就已经是他们默认的一个必须每个月要去买的一个购买的一个服务。然后这个就是他们在家里面这个影视娱乐的主要的一个平台。
不，现在年轻人一般是一就是没有家庭的，就大家一起做一个网飞家庭，然后有家的就是蹭爸妈的。但是像你刚才说的，一个是他提供了那么多个国家，就是都能收看到同一部剧，然后是一个优势。第二个，我觉得也跟他就是在每一部想要主要推的剧上，都在意志上做了很大的努力有关系。因为很多年轻人其实是不愿意看字幕的，然后像《鱿鱼游戏》，他做了37个语言的字幕，但是他也做了34种语言的配音，所以你即使不想去看字幕，看他到底在演什么，你也可以直接通过听配音来了解，就 OK 了。
就是这个剧的红，一个是它本身有优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网飞这个平台。因为前几天我看到了一个报道，也是就是外媒采访了这个片子的编剧兼导演，他说他大概是08、09年就开始有了这个创意，然后开始自己写，之后这个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他在韩国的电视台和制作公司到处推销。没有人愿意投他这部剧，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什么玩意儿。还有就是，在韩国传统的电视行业里面，这么极端，就是又很黑暗，然后又非常血腥暴力的一个剧，是不能播的。所以，当时他没有找到投资，也没有人愿意制作他这部剧。最后是网飞看上了，然后觉得跟他们的整个调性也非常契合，这个其实也是近年来网飞在韩国发展速度非常快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韩国就是东亚国家，基本上电视行业还是比较相像的，都还是一个家庭向的东西，所以它电视上面有很多东西是不能播的。之前奈飞在韩国最成功的一部剧是《王国》，就这个是丧尸，然后它也有很多非常恶心的，然后非常血腥的画面，这个东西也是电视上不可能播的，也是只有网飞能做得出来的。后来还有一个比较火的韩剧叫《人间课堂》，可能没有《王国》那么的红，但是当时这个人间课堂是在韩国的电视行业里面，它是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因为这个剧讲的是一群高中生，然后里面有人是去做援交的，有人是拉皮条的，就是，然后这群高中生就是他都是未成年嘛，然后张口闭口都是脏话，就是非常政治不正确的一部剧。只有这个东西，只有奈飞才可能做得出来。所以就是现在网飞就是主要去走这么一个路线。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像当年 HBO 刚刚开始做收费有线台的时候，就是它就是要做一个跟这种公共台合家欢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他要去做很多什么有裸戏啦，然后血腥暴力啦，政治不正确的，然后黑暗的，然后大家说很多脏话的，又违法犯罪的，他做的全都是这样的剧。
HBO 当年就国内很多 人都是调侃说他是小黄台，然后老司机以黄暴出名。
你知不知道，就鱿鱼游戏，他这个导演其实他在韩国还是有一定的地位，他之前做的电影还是比较成功的。就像他这么一个有过很优秀的履历背景的这么一个导演，他做的这个剧本还在韩国就是各种碰壁，其实也说明了韩国他们整个影视制作产业发展。并不像我们国内所说的，就是说你有实际，你有一些好的作品，你就可以出头。他们对于你作品的一个选择性还是相当高的。但是这几年的韩剧，因为我去年有观察过，就是韩剧它的一个发展方向嘛，然后我发现其实韩剧这些年也有在往黄暴的那一头走，就像今年推出的一个是怪物，一个是窥探，其实这两部的尺度都相当大，然后也是根据真实改编的嘛，然后所以由于游戏它这个剧本卖不出去也比较出乎我的意料，就是你刚才说完之后。
但是这个里面，小小的拐弯去聊一下韩国电视台的这个机制，因为它其实跟北美有一点点像，它有几个公共台，就是这些政府运营的，这种是最合家欢的台。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算是叫财团或者是私人运营的一些。频道这些相对的就可能，覆盖面没有那么广，因为它不是公家运营的，它是要收费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可能受到的管制没有那么的严。刚才你说到的剧，因为韩国有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有一个电视台叫 OCN，但是有一部剧当时很火，叫《他人即地狱》，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那是非常黑暗、非常暴力的一部剧，那个就是 OCN 的，就是 OCN 它出名就是以拍这种非常阴暗、非常令人细思极恐的剧，就它其实跟美国的电视台有点像，就是有一些台它就是专门拍这种剧的。但是呢，韩国的电视台它又有很传统的一面，就是它非常非常的看重收视率，他们的收益全部都来源于广告商，所以收视率就是他们的命。你要放这种非常不合家欢的剧，那你的收视率一定是很低的。像这种小台的话，它收视率可能二点几、三点几都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除非你有这种现象级的剧，可能能到10以上。但是像大的公共台，二点几、三点几就已经算是很扑街的剧的这个收视率了。当然，这2年因为有奈飞等等这些互联网的冲击，电视台的收视率也是一直在持续走低的。有一些公共台的剧可能都收视率会低到一。但是他们有那种特别火的，就像《顶楼》这种，然后还有《机智的医生生活》，他们的收视率就是会到《顶楼》，我记得最高好像有到30%，那非常可怕。
哇，顶楼太狗血了。
对，他日常好像收视率是20%多，然后《机智的医生生活》，因为它是在 TVN，就这是 CJ 旗下嘛，它是一个私人的电视台，所以它能到10%以上已经是非常好了。之前 JTBC 夫妇的世界，我记得它收视率好像最高也有到20%，就这已经算是这种私人的电视台能达到的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收视率了。
但今年也有一个韩剧很倒霉，被迫叫停，说是有辱韩的嫌疑，也是一个跟那个王国有点像的题材，叫《朝鲜驱魔师
哦，我知道，因为它里面有涉及到一些历史的东西，
》。
然
对对
后好
对。
像和中国有关。对，这就是韩国电视台的问题，其实它跟中国非常非常的像。因为它是公共台，就是你是用老百姓的税钱养的电视台拍的这个东西，然后结果观众发现你是 怎么扭曲了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然后怎么在讲中国的这些东西好像是亲中的，然后大家就去投诉这个剧、
嗯、
就是去举报，然后这个剧就是下
他被韩国人举报了，然后中国人还给他打一星，就豆瓣打一星那种。